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，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。第一个，我们先看菲律宾的大选。菲律宾在5月9号举行大选，那么这次大选呢，选出正副总统、300名国会的参议员、众议员，以及大约18000名地方政府的首长和议员。那菲律宾呢，有1亿人口，登记的选民达到5400多万，那么全国有9万多个投票所，那么从9号早上6点开始开放投票，那一直逃到下午5点。那么9号举行大选，当然我们最关心的是菲律宾的总统到底是谁出来。那出来，当然官方的统计报告还没有正式出来，但是从目前看到的已经开票的这个结果呢，那么这向来有这种大炮型的叫做菲律宾版川普的纳卯市市长杜特地，应该已经压倒性的胜利，笃定当选。笃定当选呢，杜特地呢，他是纳卯市长，菲律宾第三大的这个城市。那么这项城市呢，那根据他的这个当然我们晓得过去我们看到菲律宾的整个选举，他是一个属于大炮型的人物。当然他在担任纳卯市的市长长达22年，强力扫荡黑帮分子跟毒贩。结果呢，纳卯市在是在菲律宾南部明达纳俄，本来就是很多黑帮啊、毒贩啊。那么当然，他是据说他也自己施设了行刑队啊。那么对于这些恐怖分子呢，那当然就是枪决。那么当然呢，他整个的这个纳卯市22年的这个统治呢，那大概也让当地人也震惊斐然呢。那么当然，他是一般来讲，他是可以骑着重型机车跟他的这些官员呢去巡视市长，巡视整个市政的这样的一个市长。但是市长呢，他当然上来的时候呢，他当然当选以后，他当然说，第一个他打击犯罪，打击贪腐，而且他不断的也表示他也有最谦卑的心情，那么接受老百姓的附托。那么我们就看到菲律宾过去呢，阿基诺三世担任总统的时候，他的经济是不断起飞的。那经济不断起飞，为什么阿基诺三世他支持的候选人没有当选呢？那有人讲说，那是不是直接打脸这个菲律宾现任总统阿基诺三世呢？后来我们发现呢，其实一个大的原因就是他的经济虽然成长，可是分配上还是有问题。那么经济成长造成很多的那么分配的问题、基础建设不足的问题，所以很多小老百姓呢觉得他是没有受到菲律宾经济起飞的一些获利，没有得到实质的好处，还是有几大家族他们所分掉了，即垄断了整个经济。菲律宾的那么虽然是有定期的民主选举，可是整个社会结构呢，都还是有几个家族在那垄断。垄断呢，那所以很多的经济发展呢，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效率，没有效率呢，所以现在开始有人开始怀念当年强人政治。这是为什么这个杜特地呢，他是以强人姿态出现，而当选副总统呢，马可斯的儿子小马可斯也是那么笃定说，哎，我给政府一个怎么样的效率？人家怀念马可斯当年。杜特地也不讳言，他说他马可斯当年是非常好的一个总统。所以这样的就看了，这样的一个总统出来，或者做民粹的那种出来，他会造成内政外交上什么样的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呢？当然我们就看到说，他的得票，我们要看到最后得票，菲律宾是相对多数就可以当选，也就是说你不见得是有50%啊。不见得获得50%呢就可以当选的情况下呢，那么他有多少巩固的统治基础，这是我们第一个看。因为他的比较呛辣的这种发言呢，甚至有些军警的表示说，那真的当选的话，那个菲律宾的就是整个局势走向民粹，他们不行，可能就发动政变，会不会有政变的威胁？当然更有意思呢，我们是看说他和中国大陆的一个关系。一个关系呢，那么4月初的时候呢，那么他曾经在谈到这个南海的问题，他说如果中国支持菲律宾建铁路啊、基础建设呢，他就会搁置南海的争议，反对仲裁，甚至永远闭嘴，就南海的问题他可以妥协。他首先呢，在4月25号的时候他讲啊，他说如果和中国开战的话，这是自寻死路，最好的方法呢，就等法院仲裁结果出来，那再以此和北京对话，共同开发南海的资源，啊， 那么可是呢，在5月7号的时候呢，他又换了，他又变得比较强硬。他说，哎，在造势晚会的时候，那么他说批评的阿基诺三世啊，他在黄岩岛的问题上太过软弱。所以到底他在南海的这个冲突呢，他跟中国是主张是支持阿基诺的这种提交国际仲裁法院呢，还是说他跟中国愿意去谈判啊，或者可以妥协啊？就目前呢，看起来呢，他算出来，因为选举可能有不同的讯息，但是呢，有可能他有机会是可以跟中国改善关系的。那如果菲律宾跟中国去改善关系，例如说中国用基础建设，那么如他之前所讲的话，哎，那美国在菲律宾新总统的上来，美国本来在南海他拉的两个主要的国家，一个就是越南，一个就是菲律宾，那美国会怎么看这个菲律宾的选举呢？啊，那么这个是我们看，那对于社会上的一些变化，他扬言他是半年之内他打击毒贩，打击绑架犯，是不是真的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啊？那么强人时代是不是在菲律宾重新出现，或者说整个国际上的各国选举的时候，是不是逐渐喜欢选上这些民粹啊比较激进的这些人物，而不是选传统的这种世家的政治人物呢？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观察的一个重点。不过当谈到了这个民粹或者这个激进的人物抬头，英国的选举也是，英国选举除了我们看到伦敦出现整个穆斯林的这个市长之外，5月5号呢，英国地方选举，苏格兰的民主党连续赢得第三次自治议会的选举，就是要脱离英国独立的苏格兰民主党。英国独立党，主张脱欧的英国独立党，也首次打进威尔斯的议会，一举拿下7个席位。所以这个英国选举似乎也是同样的民粹的，那么这个注意抬头呢，这个呢也会影响到6月份的这个英国脱欧的这个公投。所以你如果看到这菲律宾的选举，你看到英国选举，你看到美国川普一路扶摇直上，你发现整个国际政治上的选举呢，有逐渐走向激进化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倾向。这是我们从菲律宾的选举来看。看完了东南亚，我们看东北亚，我们看北韩。北韩的劳动党在5月6号上个礼拜五开始举行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。你照理看起来第7次北韩的7大没什么了不起，但是你看他前一次6大呢，上一次的代表大会呢是1980年，1980年，也就是北韩的这个共产党的，就是北韩劳动党的这个全国代表大会呢，是看情况开的，看主子想开就开，不想开就不开。90年代的时候呢，金正恩的爸爸金正日主政的时候呢，他以军队取代那么党的地位，那就是靠着军队，所以他的政策叫先军嘛，军队优先的先军的这个政策，所以他更不必开党大会啊。那这次呢，为什么金正恩想开党大会呢？那一般来讲是金正恩想把他党啊重新恢复为主要的统治机构。也就是说以前你是靠政嘛，那现在呢靠军嘛，现在想靠党。靠党呢，所以过去呢为了靠军队统治呢，你让给军队的一些权利，比如说煤炭出口权，哦，那很多钱呢要回来啊。另外呢，透过这个党的这个重建呢，他建立一届新的领导班子，主要是用的他的人。他人越过去的，这现在你看北韩的这些领导班子，比如说我们常看到的政治局常委、最高人民议会委员长金永南88岁，总理朴凤柱77岁，我们常听到的一个叫崔龙海中央书记局的书记66岁，都是属于他爸爸那一代的。所以金正恩准备提拔他自己的人，包括他妹妹金宇正，金宇正可能会升任部长。那金宇正几岁呢？29岁。用这个方法呢，所以他希望能够建立他的，真正巩固他的一个权力。所以西方的媒体才说，那这次7大呢，其实根本就是金正恩那个加冕大会呢。那金正恩在会上呢，当然很少看到他穿着西装呢，表示呢，他说他是北韩呢要做一个负责任的永和国家啊。现在都是说任何国家，你大国什么，你要永和，你他在向宣布说不率先使用核子武器啊。那么而且要改善跟南韩的这个关系。那南韩就说，你如果要你永和呢很难改善，不率先使用核子武器不够，你必须要弃核啊。 被契合，但是契合呢，目前看起来当然比较难了，因为金正恩呢，他讲到的是并进政策嘛，他说我不是先军事左右先，我是核武政策跟经济发展齐头并进。那既然叫并进政策，核武就不可能放弃。那不可能放弃的情况下呢，跟南韩也大概已经止于喊话而已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金正恩用这方法巩固了他的这个权力，让北韩从军队主导变成党的主导的一个可能一个关键的一个时刻。那第三个呢，我们看一下土耳其。土耳其呢，同样就跟英国选举同一天，就是5月5号的时候呢，上个礼拜二，土耳其总理呢达武特奥卢宣布他要辞掉总理的职务。重要职务，那么这个是因为土耳其不管是跟欧盟达成的难民协议，或者说他在中东的现在经济发展的地位，所以土耳其的内部政局发生了变化，所以这个也很值得我们关注。因为我们晓得土耳其的总统厄尔多安呢，他是强势的总统。2002年正义发展党开始取得政权之后呢，他强调民族主义，他强调经济发展，就结果让这个土耳其的经济不断的起飞，而且正义发展党呢，那么他也一次两次三次的那么当选了，就获胜，继续连续执政。到了2014年的时候呢，他们又执政之后呢，他就没有办法，因为根据党的内规呢，他已经做了三次总理，所以厄尔多安呢就当任总统。总统呢，他就拉着他的政治盟友，就现在要辞职的这个达武特奥卢呢，那么拉他进来说，你来当总理，你来当党魁，你来当总理。那么这个达武特奥卢他本身呢，他本来是土耳其非常有名的国际关系学者。他在2002年正义发展党执政的时候呢，是厄尔多安把他带进政界的。那他的整个主张呢，是恢复鄂托曼土耳其的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架构，重建他的外交政策。所以我们看到鄂尔多安上来，其实当时的政策完全就是这个达鲁特奥鲁他的整个规划。就鄂尔多安担任总统之后呢，他拉了这个小老弟呢担任总理。但是问题是，鄂尔多安他不放权呢、啊。他不放权，而且他常常就撤走，这就有像当年像普京跟梅德韦杰夫一样的这个概念，就是我今天当了，那我不能坐上实权的位置，那么你来帮我挡一下。可是鄂尔多安他又想修宪，让总统变成实权，所以就变成总统跟他一直扶持的总理两个人在斗，然后这个权力啊，那不断的从总理手中挖过来，那总理受不了了。这才造成这样的一个冲突呢，结果在向宣布辞职的前一天深夜，两人还在谈判，谈了半天，后来谈判发现没有成功，失败以后，他就决定第二天5月5号宣布辞职。他宣布辞职呢，他在5月22号，那么正义发展党临时代表大会上，他宣布辞职。那辞职的时候呢，那当然我们晓得，那土耳其的政局啊稳定了那么久以后，现在发生了变化。鄂尔多安本来内部就遭受到很多的批评，说你走上威权呢、啊，就恢复你宗教性的政党的一个特色了。可是现在呢，你和你一手扶持的政治盟友呢，那土耳其总理两个人也闹翻了，那这会不会影响到土耳其在跟欧盟签订的这些总统协议呢？会不会影响到难民问题的处理呢？会不会影响到那么整个中东的这块地方的安定呢？土耳其如果出现了问题，那当然对中东的情势那么会有很大的影响。这是为什么我们也非常关注土耳其的一个原因。以上呢，我们再抓了上礼拜三个重要的新闻跟您做个分析。我们下礼拜再见。